年轻的大头啊，
你是谁？我为什么会在这儿啊？
这里是神界，我是荔枝树神。
你有事找我？
睡大头，大头别睡了，嘉宾都到了。哎，怎么在后台睡着了？大头，你给我起来！崔大头，赶紧醒醒做采访了，嘉宾和听众都等着你呢，喂。
怎么了？
你还知道醒啊？怎么回事啊你？化个妆都能睡着？
这不是昨天睡太晚了吗？
这里是荔枝班主任，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由荔枝 FM 独家制作播出的荔枝班主任，荔枝播客学院直播访谈秀，我是崔大同，
我是萌新。
在刚刚一个小时的精彩课程当中，有没有很想知道我们今天关于老师的那些不为人知的事儿呢？枯燥的理论知识怎样变成有趣的生活闲谈？三年的节目制作经验，数十场线下活动，他开办了独具一格的博客，让讨厌心灵鸡汤和成功学法则的朋友能听到最朴素简单语言的心理学常识。他就是来自荔枝 FM 10031朴素心理学的创建人周南。掌声有请周南老师闪亮。
哎，大家好，我是周南。
老师都不用等掌声了，因为太着急了，是不是老师？
我没想到还有掌声这件事儿，对不起、啊。
老师，
那咱们要不要重新来一遍？
我给重新补一下的，老师。
我发现我们这一期的导师，
谢谢大家的掌声，我是周南。
你看，萌新，你老抢老师话，这个点该罚哦，该罚。好。
我是觉得我们这一期这个脱口秀的就导师嘛，很多都是脱口秀的主播，然后他们开场白都好像啊，很简单的一个开场。
那必须的，我们简单，我们今天的老师朴素心理学，对吧？是不是周南老师朴朴素素的简简单单的就登场了？这是我们的一种简单美。但是老师也不简单呢，老师他说你简单，你是一个简单的人吗？你给大家来一个繁琐的自我介绍。
你们要是给我一个华丽一点的登场，我也很乐意。
掌声有请，掌声有请，周南老师闪亮登场。好，老师可以登场了。
你好。
完事儿了，老师，你这个登场太华丽了。Hello，Baby。好，
其实大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一期的导师很多都是脱口秀的主播？
是
你们同行哎。
是，你就说第二遍了，那肯定都脱口秀的呀。那我们现在
你像坏蛋调频、三好坏男孩这些，不过我想问一下周南老师，你们私下都有认识吗？
哦，我们跟三好认识，我们还一起合作过一期节目。
合作的是什么节目？线下活动还是什么？
就线上，就是我们给我们做了一期节目，后来做完之后，他们本来说是邀请我们要去给他们也做一期节目，后来他们说算了，不知道为什么就给我们算了，就给我们扔那儿了，然后就觉得特别生气，
然后
很气愤。
后来呢？
然后就他们把我晃点了，我就觉得特操心这帮人。
那现在你和
后来我一想，他们节目调性也是很操心的那种节目，我就说算了吧，就这样了，
就这样。那现在我们三好坏男孩呢，也是我们三好，
我们比较随和嘛，所以就算了。
也是我们三好坏男孩现在的老师也在我们播客学院任职。那你们两个人在播客学院有没有一些发生过一些聊天呢、啊、或者什么什么一些接触？我说
完全没有，自从他们说不给我们录节目之后，我们就再也不理他们了。
这么记仇？
你看看。你看
开玩笑啊，开玩笑，这些都是开玩笑，因为我们是私下里关系很好的朋友，所以就是后来也是有些原因，所以就是后来没在那个在合作，但是也是因为我们自己一些问题吧，我们最近的节目的更新的数量也不像原来那么频繁，所以呢就是有些合作呢就都往后推了，都往后延了。那我也很期待以后继续再跟这些 同行们一起再去合作做一些节目。
对，你看现在
对我们播客学院的学员就更期待看到两位导师合作出来的节目了。
是，那现在不就跟我们合作的吗？我们不都是导师吗？我们不是现在就合作的吗？像我们现在的小伙伴们，
是是是，今天特别的开心，能够跟我们的崔大同老师，还有我们的萌新老师一起合作做这档。
你看，终于来了，来了，他来了。你看，老师多会接，方方面面的特别明白。那我们现场所有的小伙伴们，能不能在的朋友们能把一个小鲜花送给我们刚刚给我们讲课辛苦了一小时的老师，把鲜花送给他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这点事还用我说吗？一点都不懂事，净让我瞎操心呢。是不是？你看人苏锦特别明白，送了一个小鲜花。
哎，我问一个问题，万一你说完之后没人给玫瑰怎么办？
这个问题不用想。
没有没有，我们的学员都很懂事的。
嗯，对对对，都会给，不用想。你看都给了，但是如果说老师他们真不给的话，那我刷屏行不？老师，我多刷点行不？我多刷点，我也会刷，是吧？而且我觉得这个如果不给呢？可能他们要给你的就是吻了，他不给花可以给吻呢，问题在这儿吗？不是，是不是同学们？对哟，你看我们同学们非常热情。那老师，今天你来到我们播客学院，这是第一次以这样的 QQ 群的方式去参加这样的一些线上课程吗？
还 QQ 群还真是，因为过去主要是微信群，然后没想到 QQ 群咱们荔枝 FM 这个组织的非常的
到位。
怎么说呢，好，组织的很到位，然后学员也非常热情，这是挺不，真的是让我感觉很好的一个事儿。
对，那感觉怎么样？感觉特别好，还有没有别的感觉？
嗯，一个感觉特别好，第二一个就是感觉我是真的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就是把我的一些经验也好，或者说我的对播客的一些理解也好，能够告诉给大家。虽然未必对，虽然未必真的能对大家造成什么样子的帮助，这些都是未知的，但是呢，我觉得能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会，然后给到我，然后也包括给到了我们的同学们，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这是我觉得这是怎么说呢，我现在还在想，就是说荔枝 FM 真是一个有良心的
有爱的
平台。
对对，特别有良心，那良心大大的好了。相当可以。
那刚刚周南老师也说了，说经常会在各地讲课和上课，那就是可以跟我们就是透露一下都是在哪里上什么课吗？
哦，
这个课还是，哎呀，这是广告时间了是吧？
是吗？我觉得
对对对，
太好了，
老师你
真没想到这还能有广告。
是老师你说你的没错。
我们是这样子，我跟我太太也是我们紫苏心理学的主播，创始人，我们会有一些课程，包括有一些心理类的课程，还有一些成长类的课程。会在像北京啊、西安啊，还有像广深啊，还有像贵阳啊，还有像浙江啊一带的一些城市，像绍兴啊、什么杭州之类的这些城市里面，每年都会有些课程，然后就有三天的，有两天的，有六天的都有。
老师，
然后呢，就是有一些专业的心理学方面的培训，然后会有一些我们个人成长，或者说，比如说我们会个人内在会觉得有些情况，我想要变得更好，或者说我现在怎么努力都往好的方向走，但都是走不到，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心理上面的障碍，我们去看看这些障碍是什么，同时把这些障碍呢，尽量的能够帮助大家转化成资源，然后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往自己的美好的未来前进。
哎，
那这就是我们课的一些主题，同时还包括一些培训啦，就是一些导师类的或者讲师类的培训，还包括一些像塔罗这种稍微可能带点神秘学色彩的这些小玩意儿的培训类课程也会有。主要就是这些。
老师，你看你说这些话学的说的特别有逻辑性，是不是这句话说了很多遍，练习了很多次了，就知道我们今天访谈有这个问题。
对对对，
我感觉
一直在练习这句话。
哎，
别的话都可以打，别的话都可以，这个
都可以
中间停啊，
对对对，
嗯啊嗯啊，这句话不行，
哎，
这句话必须得好好说。
看老师，
广告必须溜，
可不咋的。那为啥没有东北呀？来别的地方不来东北，你怎么？问题。
这事儿吧，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这东北人民可能太热情了，就一直没找着过。那太过热情就找不着了。
太过热情找不着。好吧。
哎，我看底下有学员挺好奇，老师你是哪里人啊？
西
啊，我是北京的。
北京。
哦，北京的。
北京人。
我们学员也有很多，对，也有很多是北京人，之前好像有问到过。
太多了，我就北京人。太多了。
哇，咱俩都是邻居。
嗯，我有一口浓重的京腔。
跟我一样事儿的。
啊，一样色儿，一样色儿的。啊，那外三环里三环呢。我就地道的北京人，老厉害了。那像我们现在学院有说是说老师你在西安和哪个机构合作，这是什么情况？老师他说的这个事儿是有这么回事吗？
对，因为我们这些讲师会在一些地方会跟他们的这些机构合作去做这些课程，不是我们自己去招生，那会有一些合作的机构。所以呢，我们西安合作机构叫什么名字来着？我都给忘了，叫优异。
优异啊，就做这些讲课什么的呗，是吧？
对对对对对。
说到合作呢，其实我会想问，就是我们这个周南老师跟荔枝播客学院这个合作，当初是怎么知道播客学院，然后成为导师的呀？
哎呀，这个问题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回答。这个问题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有人跟我
迷迷糊糊就来了，
迷迷糊糊的反正就来了，然后就是跟我说有这么一事儿，我觉得这事儿挺好，
非
常是一个不错的事儿，我就说也挺好，试试可以。
对对，可以就来了。这个问题基本都是这么回答。就是基本我是知道答案了，基本不是，就像我这种基本都是说直接就是说什么我去的。你看人家这种基本都是人家去的，反正就是这么去的，我就去了，他也去了，反正我就不知道怎么去了。好，
来我们也访谈一下这个大同的心路历程啊。你当初第一期的时候是怎么来的呀？
洪湖水浪打浪，长江后浪推前浪，那是厕所没纸了，那的包袱都在了，那是天天的直接就找我了，那是哐哐的我就来了，那就砰砰的，然后那是我就带学员，然后就到了这现在了，我就哐哐的每期都有我了。就是这么多个然后和哐哐的我就来了，知道了不？
哎呀，你个损色。
明白了没老师？我们都北京人。老师啊，老师，我们都北京人，不用笑。你这么笑，我有点心寒。你别笑话我，行吗？老师，板正点，别笑话我。
我刚刚听到老师说你个损色
啊，损色，
吓死我了。
损色是什么东西？那叫损色。你看你们就别老学我北京话，行不行？老师，说到你是北京的啊，北京现在北京这边做脱口秀的这个电台特别多。那有没有就是线下就是说就是一些碰撞号就是什么什么玩意儿呢怎么地的，有没有就吃个饭了？
我们会跟一些这种叫友台吧会有一些接触，然后也会就是没事聊得聊的，就是
比如荔枝班主任，对对对，比如荔枝播客学院就是班主任，
对对
对
对
对对对，以后我们都北京人，我们都可以见面，这是没有问题的。
对，
老师我喜欢吃火锅，老师。行，老师你喜欢吃火锅不？
还行，还可以。
此刻老师已经无言以对了，老师不知道怎么接。老师说：“哎，我们怎么聊着聊着聊到火锅？就那呢，你到底是不是北京人？”然后萌新就在旁边：“哎我操，我怎么能问崔大同他怎么来到荔枝播客学院的呢？我怎么这么后悔问他这个问题呢？他说了这么多话，我该怎么说呢？”好了，这个时候我不能自己说话了，我要把时间交给你们。那老师啊，今天的课程。老师也讲了我们关于播客学院成本的一节课，对不对？我们现在同学们就是不是讲的这节课，老同学们是这节课不？你快告诉我是不是这节课，是不是？你看都说是了，那其中老师也说了四点，我四个点啊，不是四个点，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有一个设备成本、知识成本、时间成本、激情成本。那老师能不能给大家重新说一下时间成本和激情成本的意思呢？老师
什么意思？我再说一遍，我忘了。你这玩意儿你现在让我说我哪记得呀？
啊，就是
你再让我准备俩礼拜吧，这个。
老师你看啊，就是你刚刚讲设备成，就讲那个播客的成本嘛。老师说这个设备成本，对不？就是说我们买麦克风啊，怎么这个设备是录音设备成本。知识成本呢，是我们知识的储备量啊，这些东西，关于文章的一些写作等等等等。那时间成本和激情成本， 说老师，我特别想去再深造一下，那时间成本是什么意思呢？可否给大家再重新解释一下？
你做节目录节目总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对吧？然后你去准备，这些都是需要成时间的，这些都是我们的时间成本啊。我们剪一期节目这都是挺长时间的吧。
就
所以我觉得这时间成本我觉得不太需要解释，大家每个人都在花时间在这个做播客这上面，这是毋庸置疑的。就算此时此刻大家都在怎么样呢，消耗着自己的时间成本来听我们跟这扯淡，对吧？
对，
这都是时间成本。
对，
那说到时间成本的话，就放到我们那个朴素心理学这个电台上来说，就从创建到成型，这个建立的周期有多长时间？
对，成本
怎么说呢？什么叫成型呢？我觉得我们其实现在也不算说特成型，
对，还是个雏形，
因为毕竟还是一个业余的一个节目，就是是吧？它不是一个说我们的职业，我们的职业就是做普通心理学主播了。我没有这个职业，我的挣钱的手段还不是从这儿来，我不是靠这个养家糊口。那我觉得这个就还不算够成型，还没有到达说一个真正的说职业的一个机构的这样的水平。那我觉得就是说成型还远，那要看我们每个人成型的标准吧，可能是。
嗯，
老师，现在你还是雏形啊，老师啊，现在还没成型呢。那我现在还没破蛋呢，我这一瞅呀，那我费点劲了。那老师，你说如果说我要想去抓紧破蛋成雏形，我就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激情呢？这激情成本来了。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激情。我是真的这么觉得，每个愿意去做播客的人都是有激情的人。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觉得咱们荔枝平台已经算是上传节目，已经算是很简单的了。
对，
但我都有的时候都懒得上，我都觉得我操，多费劲呢！一个一个还写标题，还得写节目内容，
是不？
还得写这些东西，
可不？
我都觉得这件事儿挺非常烦躁，让我做起来。
对对对，
但是大家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大家有激情。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是
大家愿意把自己的节目分享出来，然后给他起个标题，然后给他写上自己的介绍，所有的这些就都说明大家什么呢？已经有充分的激情了。
对，
就包括我们每天都会花很多时间在我们电台的经营上，就像你说的起标题还有写介绍都要很花心思去做，这个也是一个激情的体现。
对
对，没错。
老师，我发现现在
当你有一天你说好了，我的节目录出来我都懒得给他上传，那你是激情基本上消退的差不多了，快，你得看看咋回事了，出啥问题了。那只要你还愿意干这些事儿，说明你就有激情。
我发现老师说完这个激情成本之后，我就觉得我特别难受了。就是现在我这个传节目，我就录完之后我发给别人，都别人给我传了。现在激情不够了，老师，你说如果说我这个激情不够了该怎么办？
你还愿意传给别人呢？你传给别人不得打开一个 QQ， 打开一个这个一个对话框发给人家？或者你不得给人发一个邮件，这不都也是激情吗？
也是，
你还愿意给别人呢？
反正老师你要这么说，反正也是，就像我们穿衣服也是，干啥出去不穿不穿衣服、啊？明白了，不对，是不穿，干啥出去不穿衣服，不是不穿衣服，我给绕进去了哈。那老师，像时间成本、激情成本这两个老师也说完了。那刚刚我给大家说的一个设备成本和知识成本，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事儿，说设备成本就是说买设备啊，什么什么什么，对吧？然后知识成本就是我们知识的储备量，是不是老师？
不仅有储备量，还有我们获得新知识的这个步骤，这点也很重要。我们在做播客的时候会不断的去学习，大家会愿意去学习一些我们怎么做好播客，我们怎么把自己的节目做好，这其实也是我们的知识成本。
哦，明白了，这么回事儿。
其实，
你说孟先，
因为关于时间成本上，其实我还是会很好奇，我们就是周南老师每天花多少时间在自己电台的经营上？
对对对，这时间
啊、这个事儿其实问起我来说就是一白问，因为我们像我们节目后期呀、啊，我基本上就做一半儿。然后剩下一半都是我太太做，包括上传节目啊、起标题啊、写这些东西啊，都是他来做，他来去把这件事儿给做好。那我只做就剪一半节目就不错了，然后就是每期节目前面策划简单策划策划就行了，那后边的事儿就真的是懒，
真的是懒。
所以太太就是朴素心理学的另外一个主持人，叫盛开是吗？
哎，是的，是的，是的。
哎，那怎么着？
哎，我觉得夫妻档好厉害啊！叫夫妻同心，其利断金。
是，主要是怎么认识的？怎么？是因为不？
谢谢谢谢。
老师，是因为你们就是说在主持界认识的吗？就是因为播客认识的，还是怎么？不是因为、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我们都是夫妻店嘛，就是本来一开始就是夫妻店，在北京的那个，其实还有好几个都是夫妻店的了，什么电影不无聊也是夫妻店。
哦，明白了，明白。
这在播客学院还是第一对儿？
嗯，
播客学院是第一
对。好神奇，好神奇。
播客学院是第一对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夫妻档做电台的呀。
你们俩
这个档
吗？
不是不是不是。
我这
你俩可以成为一个
啊，老师你要这么说，我是那啥，我得
老尴尬了。
不是，我不尴尬，我得考虑考虑现在。
你们是过去是一段是吧？
我们过去啊，
曾经是一段。
哎呀，老师啊，你是怎么的？现在就是说你要相信我的颜值好吗？你说我现在就是眼睛比较高。你看，萌
心，这话我没法接。
萌心无语了，不是萌心，你不用接，老师接就行了，是不是？老师，
对你眼睛长头发里了。
但是头发有点多，就是现在其实我眼睛有点多，现在因为看花眼了。我们学院里边有很多漂亮的美眉啊帅哥啊什么的，包括今天我也收到了我们美学院里面的某位美眉说这个，哎，这个我们的老师是邹老师，说是英俊潇洒、玉树风铃，像邹老师能不能求一张照片什么的？就这件事儿，我也是研究了很多。老师能不能求一张
签名照？
老师又无语了。
你直接在网上搜索“周南盛开”两个字，基本上就能找着我们。
哎，点子来了！你看老师，我是不是给你点子都泡出来了哟？老师，
谢谢
我好不？
你看老师这挖了个坑，我们俩就往里面跳，也是真是。哎，我们不是说好了要谈朴素心理学的吗？
谁跳了？你自己跳进来的，我没跳啊！我真没，老师，我真没跳。我是说的是实打实的话，像刚才我们老师说的周南盛开，那老师什么叫做周南盛开呀？
什么东西我没听懂。
老师啥叫周南盛开？
我也是不懂的。
是叫周南盛开吗？
你不是你说重要话的时候请用那个请用东北话说好吗、
老师
不要用普通话，不要用北京话行吗、
老师什么叫做周南盛开呀？
周南是周南导师的名字、盛开是他老婆的名字
啊，周南啊，这么
竹林盛开
啊，是盛开啊，明白啊。这个时候看我们同学们就特别热情，我其实就故意这么问的。我刚才听到我们的老师的太太已经在笑了。老师，你们两个人结婚多长时间了？
结婚五年吧，今年是
已经五年了。这五年，老师你过得还好吗？
其实不太好。
我忍不住了，真是。
过得
其实我心里宝宝心里苦，
但是宝宝不说，
宝宝塞，
但是宝宝不说。老师，
你说太太在旁边，你问这话是干嘛？
不是，我感觉吧，现场太严肃了，包括这个音乐太严肃了，我觉得特别不适合我的性格，所以说现在我得换一种风格了。现在我得，
哎，笑死我了。不过我想让我们那个周南老师也跟我们八卦一下，就是当初这个我们夫妻俩是怎么决定做这个朴素心理学这样一档节目的呀？
老师，我先笑一会儿，你们先说。
我们夫妻俩，你们夫妻俩
是
谁、啊、
你跟盛开那个夫妻俩。
哦，我以为你说你跟大同夫妻俩。
啥呀？我啥关系？你说你的，老师，我先笑一会儿。太太咱俩先笑，不是老师的太太咱俩先笑一会儿啊，他们先玩他的。
这事儿其实说起来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像我们这次课程的主题所讲的，我们有一个标题叫“不忘初心”，就是我们一开始的目的其实就是这个。我们当时有的时候我们在想，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在给别人去讲心理学的东西的时候，会感觉真的很枯燥、很无聊、很无趣。 然后有的时候呢讲了半天呢对方也未必能明白，因为可能为了追求专业性，那尤其就是我们学完了之后那种状态，追求专业性啊，追求严谨度啊，最后会给大家讲的真的很枯燥。后来我们就想，有没有一种说轻松一点的方法，有没有一种说更像我们自己一点的方法，更像我们个人一点的方法，去给大家去讲一些这些知识。那每期内容呢不用太多，稍微有那么一两个点就 OK 了。然后就是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就开始做了这样一档节目。
对，
那
主要是两个人，不是你们继续说你
这个要澄清一下，这要澄清一下。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主播是四个人，后来后来是由渐渐的变成了三个，后来又渐渐的变成了两个的。
哎呦，
就是大家，因为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我们现在做的所有的这种播客都是什么呢，都是基本上大家都明白，都是非盈利的，对吧？然后大家愿意一起走下去的话呢，其实是一个挺值得珍惜的事儿。
对，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的时候真的会面临一些个人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一个主播，他是因为他怀孕了，他就需要
小布老师是吧，
对，他怀孕了，所以他得去干嘛呢，他得去
生
孩子。那我们的每回的直播间又吵，然后呢又大家又抽烟喝酒，然后所以就没有这样一个环境好给到他，所以最后就只能少一个主播。
对对，所以最开始四个人打麻将打打唠嗑挺好玩的，做点的也挺多的，好不容易出个东风红总八三缺一，四个人三个人的，不一会儿三个人打
打，那就只能玩炸弹了呗，
完了
玩这个斗地主，后来斗地主斗着斗着就变成下象棋了，
完了一整就像围棋似的，两个人围着两个人反正就盛开花谢了。反正老师这五年反正就是这样的过来的。老师你知道为啥我问你过得还好吗？老师你猜一猜。
那我猜不出来，
因为
然后但是我还是得说一句，就是我们的节目虽然主播人数从四个减成两个，但是我们的每期的班底至少还是四个人到五个人，我们会有邀请
嘉宾
来。
对，
节目的形式是保持基本上跟原来一样，没有什么变化。
对，节目形式是不变，主要的常驻艺人变了。我问老师为什么是五年，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们，就包括我，可能也是也快结婚什么的，就是有点担心害怕这个心理。老师你要懂我们男人的心理，就是老师那你真过得还好吗？
你当着萌新说这些话好吗？
啊，
老师你别误会，他有女朋友，你看你这一直我也没敢纠正你。
不是，因为老
所以萌新你是小的是吧？
老师，
对对对，我比较小，他比较老，然后他就要结婚了。
我是比较长的，谢谢啊。
你看萌新你心里苦，
不是人家吧？
你比我苦啊。
我心里苦，我不说。
不是你别老学老师的话，有没有？人老师说宝宝心里苦，但是宝宝不说，宝宝委屈。你怎么我心里苦，你哪儿苦哦，老苦啊。
你看大同你是特别想跟老师讨论一下这个婚姻生活是吗？
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婚姻生活，我们是朴素心理学。你跑偏了。人老师吧，老师主要是为了这个节目的气氛和效果，老师想把咱俩撮合在一起，那你就不能应老师这个心愿，满足一下老师这个心愿，去让咱俩在一起吗？老扫兴，嘉宾四。
哎，你们两个，包括还有你的这个大同的女朋友，你们这个三角关系啊，是一个挺好的。
我们不要聊这个了，好，老师，我们换一个话题。啊，老师，
别，我没卖广告呢，我要卖广告了。你要像你们这种三角关系问题呢，就很适合来到我们的课堂
朴素心理学
去处理一下，去搞一搞，去看一看。
对哟，哎，这种关系非常好。
我跟你说，这期节目他媳妇儿听完之后就该来找我了。
哎、不是啥，是
这是好事啊！你们三个人可以面对面坐下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哎，
好的，老师，我们不说这个话题了。
是呗，我是扯远了
，
我是挺享受的，
好，我们刚刚讲关于那个访谈嘉宾呢、啊，就是老师你说那个请到那些嘉宾都是播客圈的人吗？
什么叫播客圈？这我还是不懂。
就是
也是有做过相关播客的这个什么主持人啊，这什么？
啊，对，以前是有一些嘉宾是会做过这种播客的，还有一些嘉宾是由于跟我们节目老做嘉宾，然后他们自己突然之间激情来了，他们就开始也做播客了。
也做这种访谈类的播客了，脱口秀了。
对对对对对，是有这样的。
嗯，老多了。我发现我一般就是访谈一些同学们一整，他们爸爸第二天也老师怎么做呀？完也做去了，就改变了自己的一种
感觉。对，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就是他们愿意去表达，愿意去发声，这是挺好的。
对对，别一天老读书了。老毒鸡汤不好。老师今天讲的是什么？老师的电台反鸡汤，就是反文理，怎么反法成功法则理论？对不？老师当时为什么要想到一个这样的做一个这样的电台？老师，
其实我们想做电台跟真的跟反什么没关系。后来我就是想啊，我起这么一个就是写这么一个介绍，说我们是反心灵鸡汤的，可能能吸引点人。
假的，
就是我
故意的，
就是一个营销手段。嗯，其实你说真有多反，我也没多反，就是这些心灵鸡汤其实挺好的，也有它自己的作用和效果，而且我觉得也有挺多受众。既然大家喜欢呢，就说明它存在的有道理，也没多反。但只不过觉得说我写反心灵鸡汤，因为我确实跟心灵鸡汤不一样嘛，我写反心灵鸡汤的话，是不是就能吸引到一批人来？也有这个考虑。
你看尹老师，看看老尹老师，跟人讲究的就是这方方面面，人研究特别透彻。就反啥人都整的明明白白。你说我明天整个反那个反一夫多妻怎么的？反一妻多夫不是？怎么反一夫
一妻多妻
怎么的？
嗯，反了半天没反了半天就变成一夫一妻一妾制了。你说说这事闹的
啊？你看老师，你要这么说，反正我觉得我不委屈，反正我觉得挺好，一夫一妻一妾挺好，带来一个小姨的。
大同，你是不是傻？
不是跟你没关系。你看你我们两个男人的对话跟你没有关系，是不是、啊、老师？我们两个人，
你看底下学员都开始说：“哎，大同又傻了，整个，哎呦，
你是
今天这个
傻？嗯，
他们问你是不是婚前恐惧症啊？
谁呀？说啥呢？老师，咱们聊点正常，我们男人聊的话题吧。老师，你现在做电台的话，主要做的是哪几类？就是现在我们正在做的事儿。
主要做的其实我们按道理来说应该是有三类节目，但是有两类真的是最近时间工作的时间的缘故比较更新的比较慢。那一档就是标准的我们的四到五个人的这种脱口秀类节目，就是大家拿一个话题出来，咱们大家一起去聊一聊。这是一类，就是我们朴素心理学的主打节目。第二类呢，其实是一类叫反鸡汤类节目。这个反鸡汤类节目呢，其实也不是反鸡汤，就是在做一个心灵鸡汤类节目。是我们自己版本的心灵鸡汤类节目。我们会念一些这种漏洞和错误比较多的心灵鸡汤，然后呢拿出来，然后给大家分析它哪儿有问题，哪儿不专业，哪儿不够专业，哪儿会误导人，哪儿会把人家就是给搞坏。那我们用我们的专业的角度呢，去把一些这些不太写的不太妥当的心灵鸡汤拿出来给大家说一说，同时呢也会分享一些写的非常好的心灵鸡汤，告诉大家这篇文章非常有可取，哪可取，然后呢大家可以向这个鸡汤文章学习什么东西，然后等于就是把心灵鸡汤给它去解构化，然后我们去好好的看一看鸡汤到底是在说些什么东西。有这样一档节目，我们叫做朴素鸭汤类的节目。
朴素鸭汤，老师有没有想去做鹅汤鱼汤啥的？
那鹅汤你可以来做嘛，对吧？咱们这个一桌子菜各做各的，我觉得比较好。要是我鸭汤也做了，鹅汤也做了，别人做什么呢？
我做燕窝汤行，这鹅汤反而
那我就做粉丝汤。
你做粉丝汤，你做粉丝汤呗，我不管你。
然后我们第三档节目呢，就是说是叫普度众生，是会请我们业内一些比较专业的老师，会请我们业内一些比较资深的这些人吧，然后来进行一次比较相对来讲稍微正常一点的访谈，做这样的一期节目。这个是我们的三档节目。
什么叫做相对
正常一点？你说这个
我们先
就是相对专业，我们讨论的更专业一些，然后这种胡说八道和打岔稍微少一点，然后笑料会稍微少一点，但是主要呢是为了给大家告诉去传播我们的这个专业的东西。
老师现在有个内在语已经递给我，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不是非专业的一个老师现在就已经非常明白的告诉我们，内在语就是这么个理解，现在我是这么个感觉。老师你是这么感觉的不？
我不是这么感觉的，我就是这么想的。
好吧，潘老师。
其实我是听说我们朴素心理学经常举行一些那个线上或者线下的活动，就是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曾经做过很受欢迎然后非常成功的那种活动是什么吗？
很受欢迎。
这个活动这个事儿，因为不是我具体操办的，这个你们得问我太太，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让她说话。
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老愿意了。
来，掌声有请师母登场。
掌声有请太太登场。掌声。嗨，师母。
哎，不是有掌声的吗？为什么我上场没有掌声呢？
掌声呢？对。哎，师母雷好雷好，雷好。
雷好雷好啊！
啊，雷好。
我叫盛开，大家好。
啊，好。
那个，我直接回答一下刚刚关于问到的线上线下活动的情况。我们举办过很多场线下活动，有一场非常大型的是在北京做的一个200期的线下，100期线下活动，这是一场全国性的活动，对，是有很多、
哎、
是有很多听众从中国其他各地来到北京参加的活动，这是一个官方组织的。还有一些线下活动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经常会到中国的各地去讲课嘛，我们一到每个地方都会跟粉丝们打声招呼，说我们几月几号会在广州，在西安，在杭州，那你们谁有空都可以来见面，所以我们会每年都有各种各样不定期的在当地和当地的粉丝见面的活动，就是线下的。
嗯嗯嗯嗯。
然后说到线上、您说。
我想知道就是你上次说那个，就你刚刚说的那个北京的那场大的活动哈，这个活动主题是什么？就是我想知道它带来的是一个怎样的影响，比较好奇。
影响？
说真的，带来了什么样的具象化的影响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我们在那天给到粉丝的一个算是感恩回馈的动作吧，会让粉丝是真心的觉得我们在为了他们做工作，而且同时能收获到他们互相之间的连接，这个我觉得和其他的我们就是比如说吃个饭那种线下活动感觉不一样。我们准备了很多东西，包括我们请来了在北京我们能请到的所有曾经在节目中出现过的嘉宾本人来到现场，他们可以见到嘉宾的样子。我们还进行了分组，让每一组的听众都可以跟嘉宾有保持挺长时间一段时间的聊天跟访谈，就让他们真正的去接触到嘉宾。我们把粉丝们当成了是我们节目的一员。
哎呦，
就是这种近距离的互动也让粉丝更了解你们是吧？
对，同时也更了解这个节目，了解每一个嘉宾，了解我们究竟在做的是一档什么样的节目。
好的，那我们说线上活动是什么？
线上的活动，你们这都
啊，你刚刚好像要讲线上活动有什么特色的？
线上什么线
上？线
上
线上，我们一般就是那个翻翻神儿，缝缝衣服，缝缝裤子之类的线上的活动。
线上的活动是这样，我们在粉丝人数有了挺怎么说呢，挺大的一个累积之后，我们会有一个粉丝团，这个粉丝团是粉丝们自己建立的，然后他们会定期组织一些线上的活动，我们都会被邀请去参加，他们会组织各种各样线上活动，比如会被某些广播剧配音他们自己写的本子，然后邀请我们去参与到其中。我还会，因为我本身是个英语老师，我还会在线上开一些英语课程，就是免费的给所有听众的福利，他们说他们想学啥我就教他们啥。我们同时还会有线上的塔罗活动，因为我们是在做塔罗培训的嘛，所以我们培训出很多塔罗师都是我们的听众，我们让那些听众给其他听众做塔罗的一些就算塔罗。然后同时还有线上的，比如我们俩的专业技能会给大家线上解答一些问题，也是经常会发生的。每年有个固定的时间，到了春节大年初二初三，大家在家闲得蛋疼的时候，他们都知道到那天是可以找我们做很长时间的咨询跟访谈，我们都会做这项工作。等于说其实我们是建立了无论是微信还是 QQ 还是各种各样可实现的粉丝凝聚的动作，我们除了节目之外给了他们很多我们能给到的价值。
啊，说刚刚说到这个微信跟 QQ 是吧，向上的微信跟 QQ， 朴素心理学的运营，像这个刚刚你说的这个微信啊 QQ 啊什么微信公众平台，都是 我们本人在管理吗？还是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后援团团队去管理？
没有，是我本人在管理。
哎呦，我这么多时间成本啊，太狠了。这多老师，
我觉得崔老师说的很有道理，这些都是时间成本。
嗯呐，
如果你想让这些粉丝变成你的 hardcore 粉丝的话，变成铁粉的话，你除了让他们听节目之外，真的是可以回馈给他们一些你除了节目之外能给到的价值。
哈扣粉，
说句难听点，
铁粉，
你要是没有给到他们这么多东西的话，他们凭什么为你的节目买单呢？
哈扣，
其实我们做节目还是就是有一个价值传递在里面，就是刚刚你讲的那个，就是包括个人主播，就是要体现一个自己的价值，就包括他内容输出的一个价值性，对不对？
对，没错，
没错。
那其实老师今天讲那个播客成本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是我们朴素心理学是有这个盈利点的，比如说就是你去运营这样一个播客，有没有就是说资金支持啊这样子？
资金支持，你指的是我们俩的工资吗？我们做线上线下活动，所有的钱都是我们俩自己的钱。我们做线下活动只收了一个门票钱，我们给的所有的礼物都是我们自己的钱，没有其他的财团，对，没有接赞助，嗯，
没
就自己，这个属于播客成本里面的了。
这个播客成本看做播客人自己吧，我觉得你可以把它算成播客成本，但是在我们俩这儿没把它当成一个成本来算，就是这个钱虽然它是实打实的钞票，但是在我们俩心中这个真的不算是什么成本。
大钞票，对，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市场活动，更像是我们的一个投入，可以说
关键
是投入
不差钱，
算在我们的成本里，因为它是从我们的盈余当中出来的。那我觉得这里面我们真的要考虑的就是说，对方给到我们的回馈之后，我们也要同样的再回馈更多的价值去给到愿意支持到我们的人，这是挺重要的一件事。
看，就是不差钱，方方面面的，一点都不用想，知道不？这都不是成本。哎，那对于老师，你对于就是说想尝试做脱口秀的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经验分享？就做我们类似于我们现在这种电台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不忘初心。你为什么要做这档播客？你到底想要传播什么样的价值观？你想要给到你的听众什么样的价值？只要你这个东西坚持住的话，第一，那收入是有保障的，
收入
真的是有保障的。第二，一个就是我们的，你只要你去坚持这样子去做的话，你就会一直做下去，
一直做下去。看看严老师，你看
不忘初心，
对呗？那我们现在这个底下写的是你已经结婚了吗？兰陵问你们已经结婚？废话，都已经在一起五年了啊，是不是专业 DJ？大同事，
我们在一起不是五年，结婚是五年，
对，
在一起可能时间更长一点。
对对对，结婚都结五年了，闹呢。刚刚我看我们的朋友底下的朋友发了一张图片，那个图片是我们在做主播的时候一张图片吗？做直播的时候一张图片吗？
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好像是，那你们发这图片是怎么个意思？这是我给我整误导了，我是哪个是谁，我都没整明白。哦，不是啊，那老师，哎，朴素心理学有我们的官微是吧？微博，
有，
里面会不会发一些照片啊、资源什么的？
资源是什么？
是要种子吗？
就是一些好的资源，什么云盘、什么硬盘啥的，好的资源啥的，就是正常的资源，就是我们的播客资源嘛，就是一些。
是会不太会发什么那个音频啊一类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各个平台都已经很好很完善了，就在各个平台上大家自己去找就 OK 了。但有的时候会发一些我们的照片啊什么之类的，
就像我们底下一人发的那个就是呗，是不？
对对对对对。
哦，
现在发的这个是我们两个。
哦，我明白了，一看老师就是明明白白的，一些头型跟我一模一样啊，我发现。完以后我能跟老师一样，师母那一瞅就是跟我萌新是差不多。 你看点一发方美，
我们这学员也是神通广大，连照片都已经发上来了。基本现在我们已经访谈接近尾声了，然后呢在这里还是想问一下我们那个老师，朴素这个心理学最近有没有策划什么新的活动？
我们朴素心理学现在已经不太策划什么新的活动了，因为我们每年的行程都已经出来很满了，然后就是希望见到我们的，想要见到我们的就直接去参加我们的课程就好了。四五六七八九十，现在一直到十二月份都有我们的全国各地的课程，只要大家去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就可以了。
太狠，发的明明白白。微信是多少？微信叫什么？胡说是吧？
微信是朴素 FM
啊，
就是我们的公众账号。嗯，
微博呢？微博也是朴素 FM。
微博是朴素心理学，大家就能找到我们
哦。然后我们 DJFM 是10031，好，大家都可以找到我们。
对，10031。
对对，
我们还算入驻 DJFM 比较早的电台，
非常早了，131，太狠。这是第31个人来的非常早了。什么时候来的？
就是荔枝，我们来的时候荔枝好像还没上线呢。就是我们在微博发了一个求助的一个信息，就当时我们的那个托管服务器出了点问题，然后我们就在找好的服务器，结果后来这个荔枝就给有人来联系我们了，然后说你可以在我们这儿放这个
节目，
放音频，然后我就直接放了，放完之后就一直用到现在，然后就这么回事。
一直用到现在感觉怎么样？
就挺好的吧。然后就最近半年之间突然间感觉荔枝好像发展和变化特别的多，特别的大，然后有点跟不上荔枝的脚步了。我觉得我们也得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多做一点别的东西，看看怎么能让荔枝更喜欢我们。
哎，
我们要跟荔枝搞好关系，放好大腿。
哎呀，这件事儿我明白了，看到方方面面
这件事儿我都没敢在课程里头说，是吧？这件事儿只能在咱们这后边聊天的时候说。聪明的同学们自然而然就会去知道，跟荔枝 FM 搞好关系是能够获得很多好处的。
嗯，那呗，就像我们开完课之后，我估计反正这期节目必须上首页了。那行，那今天呢也就到这里了。可能我们同学们有没有什么想要在最后问老师的一些东西？老师今天上课感觉怎么样？是不是感觉特别的happy？ 访谈感觉怎么样？不是上课呀。
今天挺好的，非常感谢你们夫妻俩访谈我们夫妻俩。
哎，好嘞！
你看，所以我这个时候都不纠正了。老师，你说啥是啥吧？
哎呦，你要这么整的话，那我现在得纠正啊！哎呀，那行了。
那其实那今天访谈到这里基本就要结束了，然后今天跟大鹏也再说一个有点伤感的话题，就是我们播客学院还有一期课就结束了。那在这里的话也就请我们那个周南老师那个给播客学院的这个学子们奉上一些祝福吧，他们要毕业了。
那我觉得首先是一个大家毕业就是我们大家真的一个新的开始，祝愿大家在这个做播客的道路上呢能够走得越走越远，同时能够每个人走出自己不一样的步伐来，然后让我们一起把中国的播客都做到最好。
哇，
好的，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祝福语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做得越来越好。然后在今天还是感谢我们朴素心理学的老师周老师和他的太太，然后来到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访谈节目当中，同时也在我们今天的播客学院当中为大家分享了特别特别多的干货。那老师今天我们就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那各位同学们再见吧。其实我还想聊一会儿，
再见，
其实我还想聊一会儿，我还想聊一会儿到底五年来到孙俪是怎样走过的，但是我发现可能时间是不够用了，下回再聊吧。
没事，你走五年你也知道了
啊。行，那我就走五年试试看吧。萌新做好准备了没有？
萌新不在服务区。
好吧，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和大家说声再见，那各位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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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贴心的就在身边，第一道惊喜最新鲜。